好，我们先开始今晚的这个入笼接星探玄的学习吧。今天还是继续讲关于涅槃的这部分的内容。今天是34世门入灭现证，请郭老师开始吧。
哎呀，这个 QQ 我玩的也不熟，还在玩呢，这没微信玩的熟。袁师兄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先把就是第那个三十一门呢，还是把这个30门涅槃差别啊，就是复习复习。其实我觉得30门这个地方特好玩，就是说29是悟得世论。悟习世论，然后呢，三十门讲的是涅槃的，就是悟习世论，就是说除了佛法以外的这些论，他的这些论呢，他都没有讲明心见性，那么不让学，然后30门就讲了为啥呢？因为他们说的这个就是正果，它跟我们的正果不一样，30门讲的涅槃差别，我们都看到了种种的奇见。我把这个30门的这个本门概要贴上去。其实我想接着往下讲，因为就是说越到后面呢，它这个经文呢越连贯，就是这个门和门之间有的时候啊分的不是那么的清楚。我觉得第31门这个就是，31门如来觉性。这个地方就是说到那个本觉、始觉的问题了，它跟涅槃讲的还是一个意思，所以我还想接着说，袁师兄啊，咱们接着往下学吧。
可以呀，可以，那个保持我们的连贯性就可以，你就按你的思路来吧。
好的，好的，咱既然说涅槃，咱就尽量的，依据楞伽把这个涅槃给它说透它，说透它。咱们这个缘起呢，就是根据的这个第十三门说的大波涅槃，大波涅槃里面的这里面的关于涅槃的贴的不多，就是说的不多。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就一句话。诸佛及我涅槃自性空是境界，就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说，然后呢，就批评了，就是其他的那些，就是外道啊，什么什么等等的，等等的，描述不是特别的多，后面就说的是小乘和外道，所以我们就是不过瘾，所以后面呢就顺便呢把这个也说一说，把这个其他的关于涅槃的，还有一个我记着是这个涅槃呢，它是楞伽经里面的一个主要的意思，因为我记得就是大慧菩萨的这个赞佛记里面就有啊，我找一下这个原文，天经心密的原文，这是涅槃经最开始的时候，大慧菩萨请问的时候，在问佛之前呢，有一个赞佛记，赞佛记远离断肠，世间幻如梦，世间恒如梦。稍等一下，今天光顾着跟那几个那个什么那个五灯会员群里的那几个的光顾着在那打嘴仗了。你这个把微信刚才关了啊，远离于断肠，世间恒如梦，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知人法无我，烦恼及耳厌，常清净无相，而生大悲心。后面的这个说的就是涅槃，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远离觉所觉。咱们呢是什么呀？咱们世间人是能觉，就是知和所知。咱们世间人是这样的，知和所知，奋斗和所能奋斗和所奋斗，能也就是取舍和所取舍，能摄和所摄。到这个初世间法呢，说的是觉和所觉，而这个涅槃就是远离觉和觉所觉，就是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远离觉所觉，若有若无有，是二悉俱离，牟尼寂静观，是则远离生。哎，就是这样，就离开了这些都没有，都没有，都没有，就是离得彻了，彻了，彻的干干净净的。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就升起了正知见了，这个时候就是正知见了。正知见就是离开有，离开无，离开觉，离开能觉，离开所觉。不是有一个涅槃佛，也并没有任何的佛可以涅槃，就是无有佛涅槃。这是最开始说的。然后我们再看看，就是上面呢是第十三门说的，涅槃不坏不死。 离坏离死，非舍非得，非断非常，非依义非种种义，这是说的是，就是说驳斥，就是对涅槃的一些偏见。然后我们说到了第三十门，三十门说的主要是这个外道说的多一些。三十门里面批驳了21种外道的，就是涅槃见之外呢，就说了我们说的这个涅槃是什么呀？我们说的涅槃是离于四句的摄和所摄不可得。稍等稍等，关一下门。摄和所摄是不可得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离心意意识，就是说这个涅槃是什么呀？涅槃是离开心意意识，不是我们心意意识所能揣测的，这都说得很清楚。今天还有人说呢，就是说是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能知啊，是能知的吗？能知的吗？就是咱们既然修心中心了，就离开这种想法，你别以为就是一定要知个什么，就在争论这个，就像难道不在这讨论就是成石头了，不在这讨论就成石头了吗？当然不是成石头，但是呢你总想要寻摸一个明心见性，这就不会明心见性，因为真正的明心见性就是涅槃啊。涅槃是离开你的寻觅的，你这个寻觅是个大忌讳，大忌讳，实修的过程中寻觅是个大忌讳。所以说离心意识说明涅槃，说明涅槃，这个是第三十门说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关于三十门的这个经解，我们再接着往下再深入啊。三十门的这个概要，哎呀，就是说21种错误的外道涅槃见，佛的涅槃是什么呀？佛的涅槃是离心意意识啊，就是说外道之所以他不能够证得真正的涅槃，是因为他就是在妄想里面打圈圈，在妄想里头转，所以他不行。这个佛所说的这个涅槃啊，这也是不得已假说的一个名相，假说的这个名相啊，是这个说的是第三十门。然后我们再接着看31门，就是说完了这个之后，31门问的是什么呢？31门问的是如来觉性。涅槃不就是如来证到了彻底觉悟吗？那么他觉悟了一个什么呢？觉悟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第31门，就是这个。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唯说三藐三佛陀。三藐三佛陀就是正遍知，正遍知。我即于菩萨摩诃萨，善于如来自性自觉觉他。”就是说，就是这个能够知道这个本质的，就相当于什么吧？相当于咱们说的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就是我基于菩萨善于如来自性，如来自性就是说圣地第一义，知道了这个才可以了然，这个才可以自觉觉他。佛告大慧：自所欲问，我当为汝随所问说。大慧白佛言：世尊，如来因供等正觉是坐啊，是不坐啊？是啊，是因啊？是相啊？是所相啊？是说啊，还是所说啊？是觉啊，还是所觉啊？如是等词句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就是问的是这个。那么就是咱们现在剖析一下，就是如来他不是证得了这个正遍知吗？他不是证得了正等正觉吗？那个正等正觉是造作得来的，就是修正修为得来的，还是不修为本来如是的？是就是说确实有这个事相呢，是确实有这个事相呢，就是事儿就是相当于什么？事儿就是果。你看看，为事业为因业，这不就是这个吗？为事业为因业，这是一对儿，就是这么说吧。它是一个结果呢，还是这是一个因呢？就是说它是本觉啊，还是始觉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正智和如它是你这个本来如是的，还是正得了才这样的呀？就是为事业为因业，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正道的一个果相吗？还是这个为所相也？为所相也是相啊，还是所相啊？就是说我们相所显现出来的那个才是啊，是说的是就是你说的这个是啊，还是说所指的那个是啊？是觉是啊，还是所学的这个应该是能说，其实是能相和所相，能说和所说，能觉和所觉，就是那就是这个能觉和所觉它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这些做啊不做啊这些等等等等的这些，就是两边的这个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很多学教理的人他就会答是一样的，实际上佛法的真正的教理它是应该是非一非异啊，不能说一样也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的是问这个如来觉性啊，如来觉性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事儿啊比刚才说涅槃那个更本质的看到了这个涅槃，这个涅槃是正得来的还是本来就是的，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最本质的这个问题。三藐三菩陀三佛陀就是正遍知啊，正遍知就是正遍觉，正遍觉正遍觉如来因供等正觉是三种德相，实际上的话它一共有十种德相，天人师丈夫什么就是善事等等等等啊，这就是十种称号，十种称号简单来用三种称号称呼觉称为如来，就是说的就是强调正等等正觉，等正觉就是等正觉，等正觉所以说这一门就是是如来觉性。为作耶为不作耶，这个就是说的是修持而来的还是不修持而来的，这个就是整体的顺一遍，就是是这样的，就是说上一门问了所证涅槃的意思，这一门这个大会又问能证涅槃是能证涅槃的如来啊，所证的涅槃，这一个就是问能证涅槃的如来它的本质，佛的本质是什么，佛的本质是什么。有的人我很怀疑有的人会在这儿有个说法，那就是 说到佛的本质这个地方上说的是因地佛呀还是果地佛呀，我很担心有人是这么问，他有的人他就扭不过来，他认为一定要有一个就是那种的圆满之相，那个样子才叫佛，他所以说在他跟前只好说哦这都是因地佛，这都是因地佛，实际上这个本质佛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参学就要参，我们学佛就要学他的本质啊，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这个觉悟。什么是他的觉悟呢？觉悟就是说是修持造作得的还是不修持原本就是呢，是所做的是果还是能做的因，是能做相的还是所做相，是能言说还是所言说，是能觉的还是所觉之法，如来正等正觉是就是说是一样的，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两头是就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对呀，我们这个是讲的是多少分钟了？1小时60分钟，90分钟，把它踢了90分钟，90分钟不再进来，他一会儿他又用个名儿，这没办法，说到哪儿了？刚才，佛告大会，如来因供等正觉，如是。于如是等词句非是非因所以者何，具有过故，大会若如来是是者，或作或无常，无常故。你打断问一个问题，有个师兄第一轮第一印昨天做了1个小时，第一轮的第一印做了几天了，第一天就是第一座不应该试验，无论如何要超过2个小时，今天还没做，这会儿要问我，那肯定了要从头开始。第一轮的第一印没做多长时间，他前两天就那个了，不能管这个心烦意乱，这个心烦意乱不值钱，应该继续做吧。第一轮第一印就别那个什么了，重头做吧，差不了几天。一般的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说后来的刚开始的就给他开这种的方便，他不会当回事儿的。前面的摆做实打实的做完他。武登会员，哎呀武登会员的那个谁找我投诉一天了。该那个什么的就那个什么，该踢就踢，我跟你说踢完了就完事了。但是有的师兄他不是那个管理员，那昨天的刘旭峰他不是管理员，他就在那说的，有个管理员踢完了最省事儿。不清楚他们的情况，这个沧州的这个人呢、我以前确实是见过一个跟他名字非常像，我刚才在我 QQ 群里面找不到了，因为这个 QQ 有的人他改号码，他改昵称他改得快，叫这个也可能我跟李凤红搞混了，反正沧州是有一个人，他是修完了签座的，他还在我们的新密群里折腾了一段时间，他当时是断过座后来才修完的，我把这个人跟那个人搞混了，
应该是那个春红，他我昨天他也跟我说话来着，我看了一下最早的聊天记录是2015年的，那按时间来说应该是完成签座了。
不是他，应该不是他，有一个是断了后来又完成的，不是他，不是这个李春红。这个人是不是被踢出去了？ 佛告大会，如来应供等正觉，于如是等词句，非是非因，所以者何？具有过故。大会若如来是事者，或作或无常，无常故，一切事应是如来，我及诸佛皆所不欲。若非所作者，无所得故，方便则空，同于兔角，盘大之子亦无所有故。大会若无事无因者，则非有非无，若非有非无，则出于四句，四句者是世间言言说，若出四句者，则不堕四句，不堕四句故，智者所取意，所取一切如来具意亦亦如是，智者的慧者当知。这个这一段话说的是两段意思。前面呢就是回答的是什么呀？回答的是这个，他那个大会问的那个叫，是所作是能做啊，还是是做啊，还是不做？是造作来的还是不造作来的？就是如来因供等正觉是修持而来的还是不假修持而来的？就是问的是这个第一句回答的是这个问题。如来因供等正觉，这个正遍知啊，这个正遍知啊，这种呢就是这样的，这个不能说它是就是回答的是什么？回答的是这个，不能是说它是果或者是因，就是不能说它是因地还是果地。很简单，按照现在的说法，非是非因就特简单，就是因地佛呀，果地佛呀。你说个佛，你就不能说它是因地佛还是果地佛，因地佛、果地佛全都不是真佛。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说是说因地佛、果地佛，在古时候就是说非是非因，非是非因，佛无因果。不是，他说的是那种的，就是修行正道什么什么，那就是一种方便说，就是一种方便说，就是这种的东西算是隔在这儿了。你说任何一个顿法，他就要问一句，这是因地佛呀、果地佛呀。你说任何一个顿的了的句子，他都说这是因地佛、果地佛，都要这么分，这么分下去没完了就。你刚开始他接受不了，可以给他个方便，但是要知道那只是方便。说到佛就不存在因地跟果地，就不存在因地跟果地。你说的这个佛无因果是有点像，就是一般说世间的那些因果，不是说那个世间的因果，就是佛地他正道的这个地，正道的这个地它是就是说是一开始本来就是这样，还是最后证到的？它是因地是这样的，还是果地的？是因地的和果地的，本来如是还是证到了是这儿？实际上就是因地和果地。为什么呀？说因地说它果地都不对，说它是因地说它是果地都不对。如果说就是有一个果地佛，那就是造作出来的，那就是造作出来。假如说是造作出来的，它一定会有一个规律，它逃脱不了，就是什么呀？生住异灭，成住坏空，他逃脱不了。不，有情，一切有情众生是生住异灭的，就是生完了他会灭。一切的就是无情的气世间，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成住坏空。它就是说，它只要有个成，它一定会空的。所以说，它就是无常。你遍观世间的一切的这些有情无情，没有一个不是无常，都在变化。假如说是造作来的，那就是世间的这些就是造作来的，这些有这些相，这些相的特点都是无常。你如果说如来是果地佛，是果地的，果地上的这个才叫佛，那它就是无常的，它就是无常的。假如说是佛具有这种无常这样的一种的特点，那要是这样说的话，那什么东西全都是如来了，因为什么东西它都有无常的特性啊，那不就混淆了吗？那不就是非不分了吗？那我们来跟你们来干嘛来了？就是说还救度什么人迷轮呢？你们就不存在什么救度沉沦众生了，就不存在能够除烦恼度一切苦厄了，那都不对了，那不是都混淆了吗？所以说就是如来是果地的，如来是造作而得的，这是不对的。假如说如来是因，就说是因地的，这个就是了，因地的就是了，就是本来就如是的。要是说这样的话，那就是修来修去就什么呀，就若非所作者，就是说那你怎么修都得不着了，因为它不是修能修来的，那你怎么修就得不着了，你怎么修都得不着了，那就是永远是就是什么呀，就是没有任何的方面可以达到了，那我们就是空说了。就是这么说吧，我们永远也到不了佛那个份上了。那佛那个东西啊，说起来的话就如同空花了，如同兔子的脚一样，兔子是没有脚的呀，我们是不可能达到的呀，不可能达到的呀。就是说如果是再顺一遍这个意思啊，如果是它是不是造作而来的，不是造作能造作来的，那我们就没办法了，就是把我们的方便之路都断了呀。那说一个佛啊，说一个正等正觉正知啊，正遍知啊什么的，那都是成空花了，那都是成空花了，就是我们都达不到了，我们都达不到了。 如果不是造作而来的，如果不是造作而来的，是因地的，就是不是造作而来的，那就是大家都那个什么了，大家都就说就都是虚无的了，都是虚无的了。就是说他是造作的，造作而羞耻而来的不对，说他不是造作羞耻而来的也不对，所以说一般都是这么说，法而本来如是，那还用来修干什么？你看我们修心中心的有的时候也有这种问题，就是既然本来如是，那我们还修干什么呀？实际上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好玩的，你一个逻辑也可以给它圆过来，你不修你怎么知道啊？你不修你怎么知道一切本来如是啊？你必须要通过修，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就是说我污染即不得，修正即不无，修正即不无，污染染污即不得。佛法就这个地方特好玩，这个地方让你转过来了就没事了，你转不过来你就永远在这倒腾嘛，两边倒腾倒腾倒腾，修完了心中心还是在这倒腾，也是那意思，没有因地果地。那我再问周鹏一句，没有因地果地那有什么呢？我们再接着说啊，这就是说的是以无所有故，然后这一段就说完了，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非是非因啊，非是非因。如果是无事无因，就是说如果既不是因地也不是果地，既不是因地也不是果地的话，那就不存在是有还是没有了，不存在是有还是没有了，那就是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如果是就是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的，它就离开了四句了，就是四句就是我们的意识思维能够分门别类，分成四种类，再窄一点可以分成两种类，再广博一点可以分成四种类，然后再往外可以分成就是百八句啊，就是出开了这四种类，这四种类就是分门别类，是不是，既是又不是，既不是是又不是不是，就是这一类的，这都是世间的，就是我们是超越了这些，它不堕在这些分门别类里。你用个分门别类，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佛给框进来，分门别类你就别不了它，分不了它，就是佛就是是这样的，你分不了它，别不了，你不能把它分进来，你不能把它别进来。我们呢现在是有一个心态，就是总想定义一个什么开悟，就是什么样叫开悟了，怎么样，今天还在那群里的问怎么样算是开悟了，开悟就没有算或者不算这样的心态，你有这个算和不算，等什么时候这个算和不算彻底断的没影了，那个时候的话咱们再来讨论啥叫开悟，那个时候都没有算不算了，还咋来讨论呢，没有你讨论的余地，迷的时候才说开悟，悟的时候不说开悟，不说迷也不说悟。所以说这个是就是说如果若有若非，非有非无，没有因地果地，有大千世界，大千世界的是以什么为因，以什么为果，没有因怎么出来的大千世界呢？周恒，没有因怎么出来的大千世界？出来大千世界也没有因，你这个属于是无因生，楞严经里面说的非因缘性非自然性，你这个说的是非自然性，你这个说的是自然性，无因而生，你看多典型的无因而生啊，无始以来，无始是怎么来的，不要蛮喊周鹏啊，这个事儿不要蛮喊，这个地方要撤，这个地方任何的理论帮助不了你，你的理论看的不少，你也整理老师的这个东西，帮助不了你，就是我现在慢慢的就是摸，因为你平时说话说的少，所以我现在慢慢的在摸你的那个思维方式，反正是大概你的套路就是我只要问你就行了，我不表述什么东西，表述什么东西你知道的挺准确的，知道的也挺多，我现在就问你，必须让你回答，离开你所有的知道的，不许重复任何祖师大德的话。则非有非无，若非有非无则出于四句，四句者是世间言说，若出四句者则不堕四句，没有因地果地就是什么，没有佛，没有因地果地，那佛是什么，有什么，佛有什么，你说有大千世界，就是在这儿。 若无是无因者，则非有非无；若非有非无，则出于四句。四句者是世间言说；若出四句者，则不堕四句。不堕四句，离开了这个分门别类啊，这个啊，离开了分门别类的，这就是不会堕到这里面，不会是用一个什么东西去定义它，不会是什么东西去框住它。我们现在总想把明心见性定义成什么东西，然后什么什么才叫明心见性，什么什么才算明心见性。除了这个之外呢，比这个次一点的一种的毛病是什么毛病啊？就是说的定义观照。观照它是，就是说它可以这么说吧，观照就是明心见性的一个代名词儿。实际上你不能去，不好说是明心见性的代名，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它。观照什么？观照就是慧观呐、啊，以慧来观，这就叫做观照啊，以慧来观。这个慧是什么？慧还是明心见性。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就是说观照不明心见性就没法观照了，千万不可这么觉得。但是呢，你可以知道，可以避免一些歧途啊。你比如说你知道定义一个明心见性是不对的，那你干嘛要定义一个观照呢？就是说了一些话之后，那就是为了就是打掉你那个病的。你别就是把这个话总结成一个定式，然后你就把它总结了你才放心。尤其是初学的心密的人特别容易犯这个毛病，就是说说个什么就把它给弄成一个定式，总想抓一个把手，抓一个就是稳固不变的把手。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念佛，稳固不变的那个把手就是念佛，不管他三七二十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到了心密这儿，观照这儿还想这样搞，总觉得要搞一个就是说能够一直不变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方法，然后用它能够，这个就是观照了。实际上的话就是打掉这种想法才是观照，打掉这个把鼻。所以说就是说别说用定义去定义这个明心见性，用一个框框去概括去描述这个明心见性，你也别企图用一个框框去概括观照，去描述观照，这都不对。应该这么说，明心见性也好，观照也好，打掉的正好是这种企图用一个框框去定义它，正好打掉的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态。不知道这个大家听得怎么样了，就是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讨论，都可以讨论。不堕四句就是说的那个般若智慧是不堕四句的，如来正等正觉正遍知是不堕四句的，不堕四句的，这个就是智者所取的，是这个不堕四句。你看他还能取不堕四句，那都是怎么取他呀？不好取，哎，智者就能取啊。这个地方也挺有意思的，一切如来具意都是这样的，一起就是一来一切的如来的具意啊，都是为了让你离开这个有无，让你离开非有非无，是就是既是有又是无，都是为了让你离开这些。一切如来具意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要就是要因意不因语，依意不依语，积水上打球。对，就是禅师说话，他就是形象，形象。这是这个经文的解释。盘大就是使女，使女她怎么可能有孩子呢？她是没有孩子的。使女就是使女有两种解释，有的是石头做的女，一般来说佛教说的使女就是指的就是她就没有那种生育系统，没有那种生育器官，这个叫使女，她就不可能有孩子。使女的意思就是不会，没有生，不能生孩子的，不能生孩子，不能生孩子的人怎么可能有孩子呢？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顺出来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能做，不是所做，这些言辞都是过错。为什么呢？如果是如来是所做的事儿，就是有造作而成。 有造作而成的就是幻灭，必属无常。那么如来也就是幻灭了，如来幻灭的话，如来也就是无常法了。如果如来的特点就是无常法，那么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都可以是佛法了。佛法再没有独特超越之处。这种说法啊，就是谤佛吗？这不是啊，这不是波无因果吗？所以是我跟诸佛所不学，这是这种说法。如果不说就是如来不是修持造作而得的，那就是没可证得。没可证得的话，那就是全是空中楼阁，等同虚设了。这样的话，佛法都没有下手方便，我等众生就是永远沉沦，再也不可能成佛了，再也不可能成佛了。就是修正既不无，染污既不得，染污既不得啊。就是说修正既不无，总结一段这一段话说的就是修正既不无，染污既不得。然后呢，就是接着往下说的，就是说如来正等正觉是什么呀？就是如来正等正觉，就是涅槃的本质是什么呀？涅槃的本质不是世果，也不是造因，它离开了因缘造作，不是生住异灭，它不是实有，也不是断灭的没有，它是离开了有和无的。出离了四句分别，四句分别是言说妄想，出离了四句分别就不会堕边见邪见。智者是在这个地方上，他是知道的，他不断灭，他不堕，不住言语分别，一切的如来语义都是这样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就是让你通过这个义啊，去如来语义都是为了让你通过这个而了达真实的，真实是离开了这些语和义。别想着指个东啊，抱个西啊，都不是这些的。离四句绝百回，非分观言说，慧者当知。这是说的是这一段。这一段的话，先总斥所问都是不，你所问的都不对。然后就是说了，如来不是做，不是不做，不是这个是，不是因。然后呢，就是说如来又对为说还是所说，是能说还是所说的，如来实意非观文字言说，远离四句妄想。用了一个这个禅师的颂，三千大千微尘诸佛，佛佛说法，都在说法。三千大千世界啊，那有微尘，就是有多少微尘，就有这么多诸佛。这些诸佛啊，都在说法，就是说这么多无量的佛都在说法，说的法无边无尽。那么他们说什么呢？不说有，不说无，也不说非有，也不说非无，也不说既是有，也不说既是无。为什么呀？离四句解百非。相逢举目少人知，哎呀，相逢举目人家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看，昨天呢，就是刮了风，下了霜，这个走漏消息了。你看看，今天啊，看大家看到了吧？就是说的是梅花依旧坠寒枝，昨夜双风漏消息，相逢举目少人知。昨夜双风漏消息，梅花依旧坠寒枝。不说有，不说无，那就是佛说了没有啊？一直在说，一直在漏消息呢，一直在漏消息呢。三千大千诸尘世，微尘诸佛，佛佛说法，不说有，不说无，不说非有非无，不说也亦有亦无，何也？离四句绝百非，相逢举目少人知。昨夜双风漏消息，梅花依旧坠寒枝。这是整体的这一段。我刚开始以为这一段只回答了两个，从这个经文的解释来说呢，这一段就回答了应该是驳斥了三个。一个是非是，一个是说的是这个非是非因，这是一个，还有说的是非所作，非做非所作啊，还说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既不是这个，既不是能说，也不是所说，就是驳斥了这三个，驳斥了这三个。为作耶？为不作耶？为是耶？为因耶？为说耶？为所说耶？把这三个都给驳斥掉了。这是这一段，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来。如我所说一切法无我，当知此意无我性是无我，一切法有自性无他性，如牛马大会，譬如非牛马性，非马牛性，其实非有非无，比非无自性，如是大会，一切诸法非无自相有自相，但非无我， 渔夫之所能知，以妄想故，如是一切法空无生无自性，当如是知。这个空无生无自性啊，在前面我记得是第七门就讲过，就是佛说法他有他会说三个，就是总结起来的话，可以说的说的是三件事，就是什么呀，空无生无自性，或者说从三个方面表述佛要说的东西。哪三个方面表述？有的时候他说空，有的时候说无生，有的时候说无自性，就是一切的经说的都是这个。我记得第七门还是第八门有说到这儿，有说到这儿，这个是第31门，他又回到这儿了。就是顺一遍这个意思啊，就是我说的呀，这个一切法的这个无我呀，并不是空没有的那个无我，是说的是空无生性，对，空无生性，第七门一切法空无生无自性啊，第七门说的是这个，而且第七门还说了一切修多罗都说这个，说什么呀？说空无生无自性。咱们再回到这一段里面来说，就是说我说的一切法无我呀，应该知道这个无我呀是说的是性质，它没有一个就是主宰，它没有一个就是实有可得的那种的本质的那种的性。但是呢，一切法并不是断灭啊，一切法还是各有各的特性啊，各有各的特性啊，这个有自性无他性，这里面的这个自性不是我们一般说的自性啊，这个楞伽里面的性和自性要分开，楞伽里面的性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自性，楞伽里面说的自性是指的是特点啊，就是他说的是本质是没有的，但是并不代表着一切法就是完全就是断灭的没有啊，一切法还是各有各的特点的呀，它有它自己独特的特点。你比如说牛和马吧，比如说牛和马，那么就是马它的特点就是它不具备牛的特点，它有它马独特的特点。牛也是一样的，牛它具有它独特的特点，它有角，马就没有角，就是说牛它具有它独特的特点而没有马的特点啊，所以说啊，这个我说的这个非有非无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断灭的没有，并不是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断灭的没有，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就是我说的这个呀，应该这么说吧，就是它的那个相上，它的相上是各有特色的，各有特色的，它的本质是什么都没有的。所以说呢，就是应该这么说，就是非有非无，非无自性，非有自性。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就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渔夫他是着有，还有一种呢人呢，你就比如说是小乘的断灭见，他着一个无。他着一个无，就是无我类的，这是一种错误见。还有就是渔夫类的着有的，这个也不对。所以说就是也非凡夫所能想象，或者非凡夫和小乘所能够知道的。我说的这个无我，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就是说我们说的是这样的，这样我们说的空和无生和无自性是这样的，是什么样啊？就是本质上是空，但是并不是断灭。本质上是空，并不是断灭。大会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普入诸佛一切修多罗，凡有所经皆说此意。哎，对对对，就是说的是空无生无二，就是没离开这些自性的，就是没有一个无二离自性，就是说的是不是有也不是无，他你别在自性相上你揣摩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是说的是无自相，空无生无自相，就这个呀，就是佛说的一切的经典呢、啊，都是说的是这个，但是他说的角度不同，他变着花样说的都是这个，都是这个，凡所有经都说这个，都说这个。因为咱们这个楞伽啊，它那个前面是老师做的，后面的呢是学人做的，续上去的，所以说呢，它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名相啊什么上啊，可能是阐述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没有本质的不同。你比如说这个性这个地方，性就是自性、他性。还有一个就是性和自性，性和自性这个地方前面老师讲过，这里呢就用了另外一种诠释，还是这个意思，还是这个意思，也用的是大智度论的，反正是就这么说吧，就是楞伽经，我就是在后面的续楞伽经的过程中，凡是我写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注释都是就是有据可查的。你比如说这个性解释，我就引用的是这个大智度论的两个性，就是性呢它有一个总性和别性，总性是本质的性，别性就是各自特点，就是楞伽经里面的性就是指的是总性，别性就是指的各自特点。总性就是什么呢？一切法空，一切法性本空寂，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无出无入，这个是总性。别性就是自性的特点，比如说是火，那么它的特点是热，水的特点是湿 啊，这就叫做别性。性中无我，这个说的就是说的是本质。后面的那个呢，非牛马性，就是指的是这个别性，就是指的是特点。性是无我，就是一切法的本质并无主宰，并没有实体自性，它的本质是非并不是实有的。但是呢，一切法呢，它各有特点，比如说吧，牛就有牛的特点，所以非马；马有马的特点，所以非牛。正如我所说的，一切法无我，它的意思就是本质是无我的，本质是无我的。然后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断灭，而是因缘和合处万象分成，各具自身特点，彼此分明。比如说牛就是牛，马就是马，所以一切法都是这样的，本质没有我，所以非有。虽然没有，但是呢，因缘和合就显出来森罗万象，所以非无。因此呢，诸法无我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断灭，正好于一法不生处，万象森罗，各具特点。就是说，这说的就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或者说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所以说呢，一切法无我的意思并不是空无所有的断灭，而于是凡夫理解的无我呢，则是和有我对立的断灭完空。所以他们理解的不对。他们是不能了知这个真空妙有的意思啊，一切法空无生无自性啊，应该是这样知道。后面有一段总结，就是这一段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诸法之性无我，而外现种种不同的特点。简单来说，就是说的是，就是真空妙有。然后下面又再将如来觉性和相的问题分成两部分解答。一方面如来正等正觉和世间相。非义非不义，就是说世间法和佛法的问题是非义非不义，还有一个就是说和出世间解脱相也是非义非不义，和世间法不能说它一样，也不能说它不一样，和出世间法也不能说它一样，也不能说它不一样。这挺有意思的。大家看，就是这两段经文连起来说，就是说的是如来因供等正觉，不是是也不是因，也不是做也不是不做，不是能说也不是所说，这是前面这一段。如来的就是因供就是如来正变，就是如来自性，这个事儿呢，它离开了四句，它不是有也不是无。就是其实啊，我所说的一切的意思啊，都是让你们离开了有无的。你们应该知道，就是说你别就是说说什么你着什么，说一个有你着一个有，说一个无你着一个无，那就不对了。这是前面的第一段话是这个意思。后面呢，刚才讲的第二段经文是什么意思？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说的一切法无我，这个地方就是了。你别是说一个无我，你就以为是断灭空的，什么都没有，不对的。他说的是本质无我，因为本质无我，所以相上呢正好是万象分成，的。比如说就是牛是牛，马是马，我说的无我就是这个，你说的无我正是说的是牛是牛，马是马，就是它并不是断灭。你们不要把我就是说我说有的时候就理解成有，我说无的时候就理解成无，就是为了让你们离开这种理解，离开这种揣测，离开这种抓磨，是为了这样的。说一切都是为了这个，这就是这两段，就是第二段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你们要知道啊，要根据我的言句来会意思啊，不要在这个言句上再分别了呀。比如说我说的没有就是什么都没有吗？不是的啊，就是这两段，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难不难呢？晦涩不晦涩呀？是不是说得快呀？今天没反应啊。难不着急，杨子涵呐，你就是不习惯，因为这些事儿你可能都没有想过，你总觉得这个很简单。修多罗就是经，修多罗就是经的意思，知道吧？修多罗就是经，它的梵语就是叫修多罗，如果是用意思来译，就叫做经。佛经的经，三藏十二部经教的经，是不是不即不离？不是，我如果说一个是不即不离，那不就成了一个是了吗？既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你就是能不能离开是不是呢？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大概你能知道大概的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啊，学佛也是，它是一个，他们在这里面呢，义理呀，他们就是说会体味的很精神，很精神。这个地方有很多微妙微妙的邪知见，就不知不觉的去掉了。我去灭会儿逼，这没有什么关系啊，这没什么关系，修多了没什么关系。不即不离，哪有是不是？哎，对对，这个逻辑说得好。就刚才问的，你佛周鹏，你不是说佛无因果吗？那佛没有因果，佛有什么呀？佛有什么？你就说了，如是因，如是果，这不就答完了吗？多简单的一个道理呀！就等你等不过来了，周鹏说你呢？问佛说佛没有因没有果，那说佛有什么呀？如是因如是果就完了呗。不会答，不会答就得逼着你答，不会答你怎么会说呀？是你先说的佛无因果，非是非不是，非是非不是人呢，也可以说是，既是也不是，既是是也是不是，非不是不会说这种话，不会说这种话，那你会说什么话呀？你会说什么话呀？你会说前人说过的话，那不行，不算数啊，必须要自己说。不会说这种话，你会说其他类型的话也可以啊。你说说试试嘛。你会说哪一种的话呀？你不会说这种话，你会说其他哪种话呀？你会说其他哪种话？我一直在问啊，我一直在问呢、算了算了，你不是真有疑问，算了，暂时问不出来，就这样吧。如来如是于因，非亦非不亦。若不亦因者，应是无常。这个说的是，就是佛法和世间法啊，佛法和世间法。世间法就是五阴六入十八界嘛，阴界入嘛，阴界入，这是世间法。世间法，世间法就是由五阴聚合，合而成，合而成的这个有情一切的这有情众生，一切有情众生，或者你这个地方就可以说佛和众生。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就是佛法和世间法是一样的，和不是一样的，都是一个范畴的东西。前面说的是佛是因地的还是果地的，就是是和因啊。这里说的是这个因，这个阴阳的这个阴，那是说的就是说，比如说是如来和众生，众生就是五阴合之身嘛，对吧？这个，或者是说的是阴界入，世间法的一个特点就是阴界入，五阴六入十八界就是这个特点，所以说也可以说是佛法跟那个世间法，佛法跟世间法就是非亦非不亦，若不亦因者，应是无常；若亦者，方便则空；若二者，应有异，如牛角相似，故不异；长短差别，故有异。一切法亦如是。大慧如牛右角异左角，左角异右角，如是长短种种色，各个异。如来于因界入，非异非不异。正得不二境界也算是初地吗？赵海华，你是刚进来打酱油的，前面刚说了那些。就是你非要框，你框了一个不二境地，然后又框了一个初地，然后你把这两个框又联系到一块儿，说这两个是一个还是不一个？正得不二境界也算初地吗？没有你这个余地，没有你这个余地，没有你在这框的余地。你有没有听这个《楞伽经》啊？咱们现在一起在学习《楞伽经》呢，你有没有听啊？你是不是刚才打酱油了？是不是刚才打酱油了，赵师兄？你要是刚才没有打酱油，我就挫败感又升起来了，今天又白说了。有大千世界，就是如是因如是果的意思。哎呀，你有大千世界，如是因如是果，如是因如是果就正好错了，该打30磅。刚才是如是因如是果，现在是非如是因也非如是果。没听了，想问一下，哎妈呀！听了没有打酱油啊？听了想问一下，是初地跟不二境界，初地是就这么说吧，初地是非地非不地，不二境界也是一样的，不二境界就是非不二也非一，也非一，不二不就是一嘛？不二就是一，但是它呢，它也不是一，它不是二也不是一。正德就是既不是正德，也不是不正德。你现在咱既然学楞伽，咱就用楞伽的这个套路来回答你，反正不会让你得一个那个什么的舒服的。 你别用你那个思维来想问题，然后呢还要求别人也需要用你那个思维来回答。反正不是你将就我，就是我将就你，反正我就不将就你。我回答完了啊，回答完了。有大千世界就是如是因如是果，那么没有呢？没有是什么？种花。行行，别扭。他说你，他说周鹏送的花别扭。郭林，你摆坐做完了没有？摆坐做完了吗？没有，嗯，好好的坚持啊，那就是无所得才是初地，都无所得了，哪有一个初地跟那个实地呀？我就不偏回答你，你就在这两个名相上，你联系这个名相啊。说句实在话，赵海华，咱都是修心密的人，我跟你谢天心的说一句，你就联系这两个名相，对于你的修行没有一点用处，真的没有一点用处。咱要是咱不是心密的师兄弟，咱们客客气气的可以跟你讲一大堆什么叫无所得，可以给你讲一大堆什么叫做初地，我还可以说无所得就是初地，我可以跟你说一大堆，我还可以跟你说无所得就不是初地，我还可以跟你说一大堆，我跟你说三天三夜都说不完。知道了什么呀？知道了什么呀？无所得才是初地，有问题。明明初地明明是有所得，初地是得了一个什么呀？初地是得了一个什么呢？谢谢谢谢谢谢，你这个思路得改，赵师兄，你这个思路得改。你就是这些名相啊，以后再知道也没事儿，以后再知道也没关系。就是比如说吧，这么说吧，你现在是要往那个北京走的。你坐着火车往北京走，咱现在呢就在边上描述，哎呦，我们经过了这个什么站，这路边有个菊花，那个路边有一个那个梅花，咱就在这指点这个路边的花草。这不对，你一门心思往北京奔，往北京奔啊，到时候回过头来再告诉你，哦，你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再给你安这些名相，一安你就明白了。现在这个时候啊太早了，给你心思都用在这个名相上的话，不利于就是往那个北京那个地方奔。别在这个上那个，就是这么说吧，初地到实地的这个，没有这个明心见性，不好在这多说，不好在这多说，干脆就扔掉，咱也不管初地，咱也不管实地。咱不是说了吗，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要么成佛要么不成佛，这就完事了，这多好呢。初地是一个没有得不得，无所得是没有一个地不地。不知道的以为你在说顺口溜呢，以为你在练嘴呢，以为你是德云社的呢。出地是没有一个得不得，无所得是没有一个地不地啊，就是绝对是练嘴巴的，吃不到吐不到皮儿，非常有这个风味儿。这一段啊，再看一遍啊。如来和音啊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如来和五音，我们经解用的是五音之身，咱就说吧，就是佛跟众生，佛跟众生是一啊还是不一样的？如果佛跟众生是一样的，那众生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一切有情众生它的特点呢就是生住异灭，就是无常。那如果是佛跟众生是一样的，佛也是就是五音和合而成的，那他就肯定会无常嘛，五音和合了他就显示一个众生之相，五音这个因缘不具足了，他就四大分散了，那就是无常了，他就不会显示一个众生相了呀。所以说他如果说佛跟众生是一样的，那就是无常了，那就麻烦了，那不对啊。如果说佛跟众生不一样的，那完了，佛跟众生不一样，那还那我们众生就是众生，佛就是佛。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经常举一个经文的意思啊，或者是一个了义的意思，就有人说了，你这个话不能这么说，这得佛才能这么说，就是就这样了。佛这么说都是说给咱们不明白的，咱们得去学着做，所有的这些都是让咱们去学着做的，你不去学着做你永远成不了佛，你老是把佛跟众生对立起来，那是那个份上的，咱不到那个份上，那你这样永远都成不了佛，你得他怎么做你学着做呀，你学着做呀。就是说如果是佛跟众生那都完全不一样了，咱永远也不可能成佛了。举成一个难听的话来说吧，就是癞蛤蟆就是癞蛤蟆，癞蛤蟆永远也成不了天鹅， 那就变成了这了吧？你癞蛤蟆怎么可能成天鹅呢？永远也不可能，永远就是癞蛤蟆，那就是了。就是说，如果二者应有异，如牛角相似，故不异。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如果二者，就是说啊，对对对，若二者应有异，应该是有一个分号的。若二者，这个地方啊，这个断句这个地方有问题，不好理解了，应该这样。如果说这个，看后面，啊，对对对，看后面，也是一个方法。如果说这个如来跟五音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呢，那就应该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就是那就是，如果是如来跟那个众生他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如来跟五音是两个法，那就应该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完全不一样，并不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一切都没离开心外呀。就是如来跟五音呐、啊，如来跟五音应该这么说吧，都是就是这个经解上是这么说的，都是如来藏心所现，都没在我们心外呀。就像是牛角似的，牛的两个角一样的，牛的两个角不都是牛身上的角吗？就是一个现的是如来智慧德相，一个现的是这个轮回众生的愚痴相，痛苦的不能自拔相。这两个本体上的佛性这是没有更改的，所以这就是牛生出来的两个角。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如来跟那个凡夫不一样的话，应该是两个的话，那他就肯定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呢，他们两个都是什么，在佛性这都是佛性的显现，都是佛性的显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不一样的。它在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像牛角都是牛身上的呀，所以你不能说它就是那个是决然不一样的，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牛角还有这个特点呢，牛角虽然都是牛身上的，你不能说它两个决然不同，但是呢，牛角它毕竟两个角的那个角度它正好是弯着的呀，所以说长短差别也是有长短差，所以说向上它是有这个长短差别的，就是说。如来和凡夫这个地方，如来和众生这个地方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就像是牛角一样，你看这个牛角都是从牛生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不能说它不一样，它都是牛的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也不能说它一样，因为毕竟两个的弯曲的取向正好截然相反呢，所以说你也不能说它就是完全一样，就那么混同。一切法都是这样的，都是就像是牛的这个右脚跟左脚一样的，右脚跟左脚一样的，各个不同，各个的异，但是呢，它们都是牛身上，都没出在牛之外。所以说呢，一般来说是这么说的，如来他跟那个凡夫众生不能说他一样还是不能说他不一样。这就回到了，就是说咱们现在学心中心的人就很聪明，就是说到了非异非不异，非异非不异就可以用在他所有的思维方式上。对呀、啊、就是非异非异，你这个非异非异就像是刚才说的那个赵海华说的那一个，都可以用啊。正得不二境界算出地吗？可以算出地，也可以不算出地。它既不算出地，也不能说是不算出地，就是这样说了，就是非一非异。赵海华非一非异，就是打掉你那个，你非要是找一个一或者是异，就是打掉你，不许你一，也不许你异，不许你一，也不许你异，非一非异。看这一段绕明白没有？如果说如来跟凡夫是一样的话，那就如来跟凡夫一样，那就是都是无常了，变无常断灭了。如果说他跟他不一样的话，如来跟凡夫不一样，那咱们永远也成不了佛了，都没希望了，永远也不可能成佛了。所以说如来跟凡夫他是非一非异的，如来跟众生他是非一非异的。众生就是成佛了以后，就是众生界没有少一个众生，佛界也没有多一个佛。这句话我记得是就是楞严经里面有说，不二就是非一嘛，还有一个非一呢，赵海华还有一个非一呢，你说的不二就是非一，金刚经的那种逻辑，金刚经是什么逻辑啊？非那种，非一非一，你就让你咱要现成的去用，你别就是说什么逻辑，玩成逻辑就麻烦了。 就是说他用了就是淡泊应该这么说，你想想如来他都有多大的善巧啊，他一直在变着花样给你说，变着花样的给你说呀，一直在变着花样的，你看看变了多少种花样啊，三藏十二不教那可是变得可是不轻啊。所以说啊，如果是从日本大正藏上来说，前面变着花样说，说到后面就佛也不说了，就直接说咒语了，即说咒曰什么什么什么的，反正变着花样的说，一看这众生还是妄想纷飞，干脆你就念咒吧，持咒吧，即说咒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持这个咒你就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会说就是说不会被魔所持，就会契入到如来的正知正见了。所以说就是佛他说法有两种，就是说光说他言说说法，言说说法也有两种，一种是就是言说的教理，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咒语给你，说秘密心语让你去持实修。密教和显教变着花样说了多少了，就这还是不是，就是哪有那种呢就是一说就气入了，哦，就是一甩袖子我是千佛一术，刀一扔走了，少少得很。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学下一段。如来跟五蕴同就是无常了，如来跟五蕴不同那就没有可觉知，这就变成两法互不相干，五蕴之身如何修行就不能证果了，佛法就全无方便可入，诸佛全无润生之德了。后面又说了，如来跟五蕴如果是两个就应该决然相异，但是如来和五蕴皆是如来藏心所验所现，就像是牛的两个脚都是牛生出来的一样，所以它不是不同的，但是呢同为牛角，但是长短方向各不一样，所以说如来正等正觉跟五蕴也是这样，虽然体上本质是一样的，但是迷雾有别，相用悬殊，所以又是不异。所以说如来跟一切的诸法就是都可以说是非异非不异啊，非异非不异，如同牛的左右脚相异，长短形状各不一样，如来正等正觉非但和五阴乃至和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一切世间诸相都是非异非不异啊，非异非不异。在这个非不异上可以找一个，一切智生产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这是说的就是说没有不同，没有不同，还有说的就是不同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能千佛一术就先被我熏没有用。张静英，你不实修被谁熏？那佛都一直在熏，就是跟着佛学经的这些也不是都能那个的，也不是都能契入的，也不是东西，还被咱呢，咱那的要知道自己的斤两，张师兄，我没那个太远了，差的被自己熏，被淡泊熏。所以呢就是说非异非不异这个地方上的话就找到了两句，就是佛经里的话，一切生产之业就是一切世间法都跟佛法不相违背，他说一切世间法跟佛法都没有什么违背的，这里说的是一致的地方，还有不一致的地方，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地方就是说佛法跟世间法就是不一样啊，就是不一样啊，就是出世间的智慧解脱之心非一切世间所能比拟，各个相异，完全完全不同的，完全完全不同的。所以呢这是说的是如来正等正觉，跟五阴身非异非不异，跟就是佛和众生非异非不异，然后呢跟那个一切的世间的诸相都是非异非不异的，非异非不异，非异非不异了你还非得说一个就是干什么呀，不是说了吗，非不异你非要说一个就是，虽然不是佛但是还有机会修行成佛。尹仲南今天是特能打顺口溜的一位，打了好几个顺口溜了，打了好几个顺口溜了，你这话就是一拿出去说，人家说你这干啥呢你。你这个熏到，哎呀，臭不可闻呐，熏什么熏呐，别熏我这个臭，太臭了，别被我熏。如是如来解脱非异非不异，如是如来以解脱明说，若如来异解脱者因色相成，色相成故因无常，若不异者修行者得相，因无分别而修行者现分别，是故非异非不异。这个说的是如来到底有没有解脱相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来跟解脱的相，如来到底有没有解脱之相，这说的就是涅槃，说的就是涅槃，说的就是涅槃，就是说如果说如来跟那个解脱的相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话的话，就是跟那个解脱不一样的，就是跟那个就是如来跟解脱的解脱就是什么？解脱就是离开了相嘛。如果如来跟这个解脱是不一样的话，那他就应该是有一个什么相，有一个什么相。如果是他有一个什么相，就一定会败坏啊。所以说呢，如来跟那个就是无相的解脱，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是一样的。你不能说它如来跟无相的这个解脱，无相解脱门是不一样的。如果如来跟无相解脱门是不一样的话，那么它就一定有个相可成，有个相可成，它就是无常。所以你不能说如来跟无相解脱门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说如来跟无相解脱门是一样的话的话，那就是说所有的修行都应该是空，没有。但是我们看到呢，就是说那个它可以各有各的相啊。你看它那个诸佛的净土都各有各的特点呢、啊、诸佛的就是诸佛之相也各有各的特点呢、啊、也各有各的特点呢、啊、而修行者见分别，是故就是说非异非不异，就是这么说吧。若异者，修行者得相应无分别，而修行者见分别，这说的是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一段就是说的这个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句话怎么理解？很多人都不理解，觉得都是无为了怎么会有差别呢？正因为无为，所以可以各有各的特色。咱们学心中心的也是，就是你完全可以各有各的特色啊。你可以实现各有各的因缘，你干什么行业的都可以，乃至于你有什么性格也都可以啊。你有这种性格的就实现的是这样的一种如来，你有那种性格的就实现那样一种如来，很正常的，并不是要改造一个什么什么性格。有很多人呢，他误解把修行变成了一个改造性格，或者是改造一个就是总是往一个什么向上走，总是往一个什么向上走，他就是总是要改造一个什么东西，不改造一个什么东西就那个。你可以改生活习惯，无可厚非。我们是一个人，你不想死，你改生活习惯可以的。你别把这个跟修行扯在一块儿，这个跟修行还是不相干，还是不相干。你改了好多，哎呀，你不应该着你改的相，你知道吧？把它扔开。现在你还在继续修行，别这么总结了啊，杨子涵。如来和出世的解脱相也是一样，也不能说它一样或者不一样。解脱是无相的，如果如来跟解脱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来就是有相可成的，有相可成的它一定会坏灭，那就不对了。所以说如来跟无相的解脱不能说它就是不同的，不能说它就是不同的。如果说如来和出世的解脱一样的话，那么现在所见的修行相是各个不同的，罗汉罗汉菩萨佛佛所现，各自迥异缤纷，妙难妙难言说，经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所以说如来就是无为的解脱相也不对，无为的解脱相可以生出来各种各样的如来。你看现在的众生，因为去西方还是东方，就是去西方这个去找阿弥陀佛，还是去东方去找就是琉璃这个药师佛如来呢？就这个事儿都打得不行，都分成了好几派，都分成了两派，一派往东走的，一派往西走的呢。那两个不都是佛吗？不都是佛吗？所以说也不能说就是说无相就是堕到一个空无所有的无上，那也不是，可以各有特点的，可以各有特点的。这一段没有懂啊？尹师兄啊，你修心密了没有啊？修了多少座？不好意思，我又忘了，因为你在微信群里的发言不多，所以我不太了解。你能不能再说一下你修了多少座了？然后再说一下你这一段具体是哪个地方不懂？300座了，300座，就这么说吧。我们认为就是咱们是求解脱道的，解脱道是不是？解脱道是离开了所有的相，解脱道离开了所有相，是一点相都没有吗？不对的。所以说你别把如来就粘在一个什么东西上。如果说如来不是解脱，那完全不对。如来不是解脱，那就是成住坏空，那就没意思了，那就是世间法了。但是说如来就是解脱，解脱就是离开了相，有相都不对，那也不对啊。如来正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相呢，各种各样的相全都是如来。所以说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如来跟无相解脱非异非不异，你别把解脱理解成是无相。对， 你看看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咱们现在说的是道理，你看看咱们堕不就是堕在这上面吗？总是往这上面堕，总是往这上面堕。就是涅槃，简单来说，涅槃是有相还是无相？如果说涅槃是有相，那就是无常了，那就完蛋了。如果说涅槃是无相，那也不对，因为那诸佛所现的各种的相都有，相相之间还有差别呢。脑子有点慢，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不着急。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涅槃，涅槃并不是有一个相，也不是没有相。如果说涅槃是有一个相，这就是按照世间的逻辑推理给它推翻的。如果是说就是说涅槃就是有一个世间的相，那它一定会幻灭的，你这就不是永久的涅槃了。但是呢，如果说涅槃是没有相的，那不对，因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修行者一看，各个都是有差别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有他的特点，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如来，他有他的特点，他两个特点各不一样。所以说涅槃也不是无相的。对对对对对对，你就是别往一个上你。别往一个上你，就这么说吧，无相正好住相分成，这句话解释这个很好，就是如来跟这个无相解脱，他不能说他就是如来跟无相，无相正好住相分成，就是你不能说如来涅槃是有相还是无相，如来涅槃既不是有相也不是无相。我们总是就这么说吧，我们正道到底是有一个样子还是没有一个样子啊？如果是我们有一个样子，这个样子早晚会败坏。如果说没有一个样子，实际上可以各有特色。我们举一个低的例子吧，我们举一个低一点的例子，修了亲密以后，那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吗？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吗？是应该没一个什么样吗？你看看新中心的师兄不是什么样的都有吗？你看看新密的三代祖师不是也是各有各的样吗？但是修了千座以后，是不是你就是有了一个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样啊？如果有的话，你以后不打坐了一定会没有。我们现在总觉得打了坐了就是有一个什么东西，而且你现在正打坐的你可有自信了，实际上你将来不打坐了，这都会没有，全都会没有。有点明白了，怎样才叫涅槃？涅槃就是正果，涅槃就是正果。杨子涵，你不了解佛法的名相。怎样才叫涅槃？如果就是我给你解释一下涅槃这个词儿，就是证得佛果的意思。如果说什么样子才叫证得佛果，不是说了吗？有个样子不对，但是它也不是一点样都没有的空无断灭无，也不是，都不对。是这个意思，尹师兄看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结合起来呀，这两段说的就是如来跟众生没有不是一样的，也不是不一样的。然后后面又说了，如来跟这个无相解脱也不是一样的，也不是不一样的。就这么说吧，就是佛法跟世间法不是一样，也不是不一样。佛法跟出世间法也不是一样，也不是不一样。就是这个，这两段说的就是这个。耳厌呢，耳厌就是所知障，如是至极耳厌，非异非不异。所知障是什么？就是识。我们一般说佛是佛智，众生是识。你看我们不是经常说转八识成四智吗？修心中心不就是咒语跟手印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吗？这说到这儿了，就说了这个四智和八识非异非不异了。四智和八识非异非不异者，非常非无常，非作非所作，非有为非无为，非觉非所觉，非相非所相，非因非依因，非说非所说，非依非异，非聚非不聚。我觉得这个就没必要翻译了，翻译啥呀？你们还想说一个是什么？反正只要你说是的都给它飞掉。赵海华你在不在？你想说一个是什么都给你飞掉，让你走投无路。明白了。啊，赵师兄你叫我，我觉得这段话不好翻译，你咋翻译啊？不用翻译，是这个。
也不是临时性误会。
就是智和实，智和实，非异非不异，非异非不异，离开分别比量，非常非无常，非能作非所作，不是有为不是无为，非能觉非所觉，非所作相也不是什么，就是也不是什么什么，就是如来不是觉也不是所觉，性而总觉，真如理地都非大会所问言辞，不是说真如理地都是非大会所问，真如理地非是我们所能揣测的地方，不是我们所能揣测的，我们能够思维得到的，我们就可以用言语说出来，就是说这个真实理地并不是说是言语，而是言语后面我们的那个妄想思维心特别特别的炽盛，真如理地不是那个炽盛的妄想思维的揣摩，不是那个。赵海华要你飞掉自己，郭老师他可没说哎呀，赵海华要不是说让我飞掉我自己，郭老师我都忘了，我光想着这一段话是好玩啊还是不好玩，我都忘了有个郭老师了，他一说让我飞掉我自己，我还想到呀我还有一个郭鸿雁啊，我看看这个郭鸿雁怎么把他飞掉呢，我这要好好想一想了，他不说我倒忘了有个自己，他这一说让我忘掉自己，我才把自己拾起来哎呀，有什么词汇他没说，对，是我本来错，没有赵师兄的错，是我错。稍等啊，有敏感字儿打不出来。哦，我知道了。哎呀，快到点儿了，实在是没办法。这个地方后面说的就是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我说的一个发挥了，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段说的有点听着就是像尹师兄啊，他听的有点不明白呢，他这一段啊，佛他是什么，他是去妄显真，他先要去妄，你看大会呢他带众生，就像众生一样，他就饰演一个众生的角来问的，那众生的特点呢就是妄想思维纷飞，所以说呢就是说的这个你就是佛就救了他的这个妄想思维的这个逻辑，就是告诉你这个妄想思维的逻辑不对，他顺着他这个逻辑来驳斥他了，这叫去妄然后再显真，这就是所以说因明逻辑驳斥他，用你这个逻辑想吧，你想之后你肯定想不通，你就知道了，哎呀算了我这想的不对呀，你就是这你就知道了，就是这就知道了，这就像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后面我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是为什么佛说经教总是就是会用这个逻辑来驳斥他的逻辑啊，就是你用这个逻辑来驳斥这个逻辑，就像是什么呢，这瓶水啊，这杯水他想喝这杯水，实际上的这个杯子里头啊装满了什么呀，装满了垃圾，你这个先把垃圾给它倒干净，这个杯子空了你才可以倒水，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妄想分别纷飞，你直接告诉他第一义，那是你的错，你不该这个时候告诉他第一义，你应该就是先把他这个清除干净，让他别再妄想纷飞了，当他都没有妄想纷飞的时候，这就是了，这时候才能说第一义，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心中心，就是别说这些祖师言教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心中心修行也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就是说让你去见一个性，只是打消你的妄想，你打消了你的妄想当下就是了，就是关键是打掉这个妄想，所以说佛经他会用去妄显真，所以咱们有的人他不就是对这个逻辑思维啊不习惯，所以就会这个很正常，这很正常。别说那个楞伽了，楞严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佛问这个阿难，那你说你用眼睛看到了我的相，然后你的心觉得我是清净的，那就是你的眼睛是你的眼睛，那你的心也有一个心眼，你的心眼在哪里啊？阿难马上不加思索地说，我的心在我的身体内部啊。佛就说了，那不对呀。如果说你的心就在你的身体内部，那我们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假如说我们现在坐在屋子里面，你看我们坐在屋子里面想看到屋子外面，肯定是先看到屋子里面然后再看到屋子外面，对吧，我们肯定先看到屋子里面然后才能看到屋子外面，你说你的心在你的身体里面，那你一定应该是先看到你的身体内的内部器官，然后你才能看到你的身体外面的一切的东西，但是现在你看不到你身体内的一部器官一切器官，而只能看到外面的东西，你凭什么说你的心在你的身体里呀？
啊，这就佛说，然后阿难赶快说，哎呀哎呀，我说的不对，我说的是我的心在身体之外。然后佛就说了，哦，你的心在你的身体之外，那不就是我吃饭你能饱吗？哦，那你吃饭我不能饱，对呀。所以说，如果你的心在你的身体之外呀，你的心跟你的身是不相干的。你的身体就是你的肉眼能够看到，你的心根本就知觉不到，那你也不对呀。就是这一类，阿难又傻了，他就这就是佛经经常用这种的，就是这种因缘逻辑去妄很多，
非得要郭老师咋的，都没有试的余地，岂容你飞？
你别在这两边倒腾，杨子涵，就是这两边倒腾，离开这两边倒腾，离开这两边倒腾是什么呀？今天就到这儿不？今天就到这儿不？其实
就到这儿。
挺好玩的，这个后面的，再把后面的这个经文再贴一遍，咱们不讲了啊。稍等，稍等啊，老板，我再说最后一个。如是四就是四智和八识，非异也是非不异的，非异非异也非聚非不聚的。所以说呢，他都离开了这些根量，离开了这些根量就没有言说，没有言说就是无生，无生就没有一个灭，没有灭就是寂灭，寂灭就是自性涅槃，自性界涅槃不是因也不是果，不是因地的也不是果地的，不是因地的也不是果地的，就离开了攀缘，离开了一切的攀缘。他不需要借助一切的外部的缘分，那他就离开了外部的这一切的虚伪造作，离开了这些虚伪造作，这就是如来。如来就是正等正觉，正等正觉就是离一切的根梁。你想用一切的东西去依附他，你想要揣测他，没门儿，一点门儿也没有。这就完了。袁师兄，就先到这儿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冷血的学习就到这里，下周继续和郭老师一起学习。那各位师兄晚安，郭老师晚安。